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才不能撇开位于三号兵马俑坑西侧而尚未发掘的那座秦大墓，草率地把这个军阵的最高指挥者让秦始皇来担当。马厩和秦兽坑在赋予后人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同样折射出秦大墓的主人可能就是兵马俑军阵的最高指挥者，而墓的主人也许正是生前为秦国统一天下立过汗马功劳，自蒙武之后的秦国著名将帅之一。他与兵马俑军阵的联系，同马厩坑和禽兽坑中的所有动物与饲养者一样不可分割，并成为一个整体。有研究者曾经提出，假如秦大墓的主人是军阵的最高统帅，那么秦俑军阵的性质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说，俑坑军阵不再是为秦始皇陪葬，而变成为墓主陪葬了。但马厩坑赋予我们的认识是，马与俑双方不存在谁为谁陪葬的相互关系，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为秦始皇陪葬。同样的，墓主人和兵马俑也是作为一个整体为秦始皇陪葬的。两者在陶俑与真人真马的关系中，尽管做了完全相反的安排，但正是这样的安排才更令人看出秦始皇对人的自身价值的尊重和良苦用心。当然，钻探小分队不久发现的沙逊坑则是另一种背景下的政治产物，这和已死去的秦始皇本人已不再有任何关联。悲剧的发生同秦帝国的陨落一样，实在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千古一帝始料不及的。七壮的祭坛。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于沙丘撒手归天后，丞相李斯深知在新主尚未确定和登位的情况下，就贸然宣布先帝死讯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断然决定密不发丧，知情者仅限于胡亥、赵高和几位进士。李斯与赵高秘密筹划后，秦始皇的遗体被放入一辆可调节温度的温凉车中，放下车围，令其他臣僚无法知道车内虚实，每日照常送饭递水，臣僚奏事及决断皆由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李斯代传批示。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危急之时，李斯急催赵高速发诏，赵扶苏立即赶回咸阳守丧和继承皇位，以免发生不测。然而这时的赵高却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和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苏，罗织罪状命他自杀，改立胡亥为皇帝。为等待扶苏的死讯，车队故意从景靖绕到九原，再折回咸阳。漫长的旅途和酷日的暴晒，使秦始皇的尸体已腐烂变质，恶臭难闻。李斯、赵高速命人买来几车鲍鱼，随温凉车同行，以鲍鱼之臭掩饰尸臭，使随行臣僚不致看出破绽。当车队就要驶进咸阳时，扶桑自杀的消息传来，于是李斯、赵高才公告秦始皇的死讯。九月，将秦始皇早已腐烂的遗体草草葬于骊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称帝，赵高随之升为郎中令，李斯仍为丞相。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六位王子和十位公主逮捕，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紧接着又逮捕十二位王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则在出逃中被御林军截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胡亥的地位不受侵害。为彻底斩草除根， 胡亥下令对朝廷中那些持有异议的官僚也一一斩杀。最后，曾为赵高所获，昧着良知和冒着政治风险进行投机，帮助胡亥登上帝位的丞相李斯，也在赵高的操纵下被腰斩于咸阳。随着秦帝国大厦的倾塌和历史的延续进展，这段震惊天下的血案也渐渐埋没于岁月的尘埃之中，后人再也无法见到朝廷内外涌动的血水，更听不到那凄厉悲怆、撕心裂肺的呼号了，一切都成为梦境般遥远的过去。然而1977年10月，程学华率领的秦陵考古钻探小分队在陵东发现了17座殉葬墓，无意中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透视2000年前那段血案的窗口。为弄清墓的形制和内容，考古人员对其中的8座进行了视觉，发现墓葬形制均为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状，其中斜坡道方框墓2座，斜坡道方框洞室墓6座。墓的独特形制表示了墓的主人应是皇亲宗室或贵族大臣，因为秦代的平民不想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巨大棺椁推断，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之所以把这些殉葬墓看作是窥视那段历史血案的窗口，是由于棺内尸骨的凌乱和一些异常器物的发现。有的尸骨下肢部分被埋入棺旁的黄土，头骨却放在椁室的头箱盖上，有的尸骨头盖骨在椁室外，其他骨骼却置于椁内。更为奇特的是，一具尸骨的躯体与四肢相互分离，凌乱地葬于棺内，唯独头颅却在洞室外的填土中。经考古人员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头颅的左额骨上有一块折断的箭头，显然是在埋葬前被射入头部的。在已发掘的8座墓中，共有7具尸骨存在，其中有一座竟找不到一块残骨，却发现了元首短剑一柄。一切迹象表明，墓中主人是受到外力打击而死亡的。从尸骨凌乱和出土的器物推断，这些墓主大多是被砍杀、射杀后又进行肢解才葬入墓中的，证明墓主人是皇亲宗室、官僚贵族的理由，除独特的斜坡墓道外，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金银铜玉、漆器及丝绸残片，其中一件张口古墓神似鲜活的银蟾蜍，口内侧刻有醒墓的少府二字，说明此件葬器来自秦代少府或由中央铸铜官署少府制造，后为墓主人所有。如此珍贵的器物亦是平民所难拥有或见到的。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和见证物，不能不令人想起胡亥制造的那场宫廷血案。这一具具凌乱的尸骨无疑都是被杀的王子、公主或宗室大臣，绝非正常死亡。因为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这7具尸骨除一人为约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外，其余均为30岁左右的男性。如此年龄相当又一致的正常死亡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挖掘人员当时取暖留下的灰烬，这就进一步说明挖墓时间是在冬季。而胡亥诛杀王子、公主、朝廷臣僚的时间也是在冬末春初的寒冷季节，这个并非偶然的巧合，更能令人有理由相信这17座墓的玉人就是那场宫廷血案的悲剧人物，他们的惨死以及惨死后给秦帝国带来的毁灭性结局，恐怕是秦始皇和胡亥未曾预料到的。千百年来，人们往往把秦帝国短命的原因一味地归结为秦之暴政以及刑罚的残酷、劳役和兵役的繁重，使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揭竿而起。 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扼杀于幼年。兵役劳役的繁重，刑罚的残酷，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非根本的原因。秦王的根本原因是胡亥篡位后的倒行逆施，人为的造成了秦统治集团的矛盾和分裂，削弱了统治力量，终于使秦王朝短期灭亡。正如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所指出的，秦王以赵高丧国，或如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所言，秦王朝的再传而促是由于扶桑人儒、胡亥智盟、奸诡内发、六国云野上村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这里的奸诡无疑是指赵高之流。假如胡亥继位后励精图治，稍微缓和一下社会矛盾，秦帝国也就不会如此之快的大厦倾塌。假如胡亥能团结朝廷内部官僚集团并维护其和利益，即使山东起乱，秦王朝上有足够的力量对敌。试想当年的章邯匆匆武装起来的几十万骊山行徒，就能将农民起义军周章打得大败，那么在北疆屯守的秦王朝30万精兵和大将蒙恬，如果和章邯合兵一处共同对敌，刘邦项羽大军就未必能越过汉谷关，至少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杀进咸阳，置秦于死命。历史没有重演的机会，事实让后人看到的是秦帝国迅即消失的结局。秦始皇陵的17座杀殉墓以及秦都咸阳城内的血雨腥风，无不昭示着这种结局的真正原因。诚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叹，祖龙千古英雄争得一个天下，错为胡亥赵高二庶子所败，惜哉。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